现在我们来到信号山视角，这里适合暂停久一点，因为它是这条路线里最适合理解青岛老城为什么长成这样的地方。刚才在海边，我们看到的是城市的第一印象，在总督楼旧址一带，我们看到了建筑和高地的关系，在江苏路基督教堂，我们看到了塔楼、坡路和街角。到信号山以后，这些碎片会重新拼成一张图。请先找一个开阔的位置，慢慢环顾。天气好的时候，你能感受到海岸线、山坡、红瓦屋顶、树冠和远处城市之间的层次。即使视野不够通透，也可以用近处的屋顶和道路来观察，老城不是方格纸一样展开的，它被山势和海湾牵引，形成许多弯曲、抬升、转折的街道。正因为如此，青岛老城适合步行。你每走几十米，视角都会变，建筑之间的关系也会变。在这里可以做一个小练习。先找海的方向，再找刚才经过的老城街区方向，然后想象接下来去大学路的路径。你会发现，我们不是在一个景点清单里跳转，而是在城市肌理里移动。每一站都像一个观察层级，海边给整体，总督楼旧址给权力和位置，教堂给街角和方向，信号山给空间模型。请注意，信号山不只是拍全景的地方，它更像一个解释器。站在这里，你会明白为什么青岛的老建筑常常和坡地、树木、院墙一起出现，也会明白为什么单看建筑照片，很难完全理解这座城市。照片会把建筑切出来，而步行会把建筑放回街道里。现在可以把视线放低一点，不要只看远处。看看近处的屋顶和树冠，它们之间的高度差、密度和方向，也在说明老城的结构。很多时候，我们说一座城市有味道，其实不是一个抽象形容，而是很多空间细节共同产生的结果。路不是完全笔直的，房子不是完全等高的，树木会遮挡，也会引导视线，山坡让人不断抬头和回望。如果你和同行的人一起走，可以在这里互相指出刚才走过的大概方向。这个动作会让路线从手机地图上的线变成身体真实走过的空间。你会意识到，距离并不只是公里数、高度、坡度，转角和停留时间也会改变一段路给人的感受。也请留意新旧城市之间的对比。老城的尺度更细，屋顶和街道更密，步行时会有很多停顿，远处现代城区的体量和节奏则不同。我们不是要简单比较哪个更好，而是借这个对比理解，青岛的城市形象是由不同历史阶段叠加出来的。这一站也适合作为路线中段的整理。你可以把前面三站在脑子里排一下顺序，海边起点让你知道城市面向哪里，总督楼旧址让你知道高处和权力建筑的关系，教堂让你知道街角和方向感的重要性。信号山把这些关系一起放大，它不是增加一个新知识点，而是帮你把前面的观察重新组织。如果天气、光线或树木遮挡让视野不够完整，也不要失望。城市导览不是只在最佳观景条件下才成立。看不远的时候就看近处，看不到海的时候就看屋顶，看不到全貌的时候就看道路如何转弯。真正有用的观察方法是在不同现场条件下都能帮助你理解城市。在录音制作时，这里可以留一段自然停顿，让用户自己环顾。信号山不需要一直被语言填满。相反，讲解说得越满，越容易抢走现场本身。好的音频应该像提示牌，只在关键处提醒你看什么，然后把时间还给视野。如果你愿意，可以在这里停20分钟，看远景，也看脚下的近景。远处是城市形象，近处是形成这种形象的道路和屋顶。 等你下山进入大学路一带，讲解会从纪念性建筑转向更日常的街区生活。下一站是大学路和老街转角。下山时请放慢速度，注意街道尺度怎样变小，人声、店铺、院墙和树影怎样重新回到你身边。